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看这个灵光不灵光，好像有用，那这个就不要了是吧？先谢谢，好像很奇怪，先谢谢，红灵姊妹红颖，还有我们的敬拜小组一起带领我们唱了这么多好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那双看不见的手，竭诚献上，活着为你，活着为你，活着为基督，活着为我们的上帝。刚才读的那段圣经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到，当时的雅典人呢、啊？他们立了一个牌子，叫做。卫士之神，卫士之神啊！这个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看见满街满地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后来他又看见一个牌子，上面说卫士不认识的神，叫做 The Unknown God。在他当时的时候，在雅典看见人。居然要追求上帝，但是不认识他，所以 unknown 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怕你，所以我怕我没有拜到你，我就放那么个像在那边说我不知道你是谁。另外一个呢，可能是雅典人的一种想法，就是说雅典人的所谓的希腊神话里面，每一个他们所谓的神啊都有名字，也都有个性的，所以他说可能有神，我不知道名字，不知道个性，所以我就放一个 unknown God。 那这个现象今天存在不存在？这是一个 poster， 一个 poster， 你看他画得 很漂亮的，有石头，有水，那个 poster 是说 the unknown God。 我在想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可能都是非常愿意追寻了解上帝在哪里的，只是他们找不到，可能是代表这些人对上帝的渴望，但是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早上在母堂，我们城中区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也在母堂听这个唐崇荣牧师的证道，他一开场白，他是一个很感慨的话，他觉得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传道人很难找得到做传福音的，所以他的教会里面，他要案例的时候，他不只案例牧师，他案例传福音的，案例传道的人。假如说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恩赐，或者是传福音的负担，愿意出去传福音的话，希望有一天我们让这个世界都知道他们所能够认识的这位上帝是谁，所以我把它叫做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所事之神。你说今天因为不认识上帝而随便拜的这些宗教存在吗？不但存在，甚至于在美国，在你所处的这个社会都存在。你听过统一教吗？我到统一教的网站去看了一下，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我稍微提一下。他说啊，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呢、啊，你若是属于这个人权主义的 humanist， 属于理性主义的，属于不知主义的，属于怀疑主义的，属于相信神的，属于不相信神的，属于一神论的、多神论的、无神论的，所有的，包括基督徒。跟回教徒，我们通通都收纳。我告诉你啊，我觉得假如有个基督徒走到那个教会里面去参加那个教会的话，我不知道他相信的是什么，他真的信吗？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尤其是我们一个在教会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的愿意各位在座的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你所认识的这位真神是你真正认识的，所以 在我们教会要受洗的话，要上课的。你甚至于上了课，牧师跟你面谈，口试通过，就跟你受洗。受了洗之后，还要上门徒训练，还要上主日学，要让你清清楚楚知道你所认识的上帝是谁。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为这个事情认真负责。各位慕道的朋友们也是一样，我巴不得你真的知道，完全的知道你要相信的这位是谁。我们先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一样，虽然那是一双看不见的双手，但是我们知道那是能够抚摸我们心灵的双手，因为你所有的话都已经在这本圣经的书上，经过你圣灵感动了先知，感动了使徒，而来教导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感触到你，我们能够领受到你，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就巴不得把下面的这段时间，求你让我们全神贯注，全心的从你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你这位真神。真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祷告完了，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说阿们啊。好，这一段圣经是保罗在第二次游行布道里面所停留的三个地方，两个比较短，一个是在帖撒罗尼迦，一个在比利亚。当然最主要的，今天的主要的内容是讲他在雅典的故事。可是既然有这三个地方，我们就大致的来谈一谈。这个图是很不清楚，我记得一个月以前我讲到的时候，那个同样的那个图非常清楚，这次怎么当弄呢？弄来弄去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我可以给你指出来看，这个是土耳其，这是爱琴海，过去之后就是到了欧洲，欧洲一过来第一站腓立比，如果你记得上次潘牧师在这边讲是讲腓立比，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他经过安菲波利，到了亚波罗尼亚，到了帖撒罗尼迦，这是帖撒罗尼迦，隔壁很近就是比利亚，稍微远一点是雅典啊，就是三个地方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今天还在，相当的繁华。这个今天你去查的话，它的名字叫做萨拉尼卡。那么它这个城里面还有当时在保罗那个时代的一些废墟还存留着，在可以看得见，可以在那边怎么讲，看到这些古迹就追到以前的历史啊。那这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呢？这是一个马其顿的首都，你记得保罗见到马其顿的意象，马其顿人站在这边说请你来帮助我们，他们就去到了非洲，到了这个欧洲之后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是很繁华的，是马其顿的首都，是哥林多以外最大的一个商业城，在当时大概最大的城我想的话应该是罗马，那么再其次可能是雅典啊。那么商业城的话最大的是哥林多，第二大的可能就是帖撒罗尼迦，他们是所谓的叫自由城。自由城的意思是说，因为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自由城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城里面他可以有自己选自己的议会，所以罗马对他们来讲是相当的给相当程度的自由，他可以自治啊，他可以自己选议会，可以自己铸他自己的钱币啊，身上没有个 coin，就是他可以铸他自己的钱币，不一定那个钱币上是一定是属于罗马所发布的啊，甚至于那个城里面没有罗马的驻军，所以叫做一个自由城。其实保罗虽然在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可能不是很久，你记得刚才读的圣经的话，他一连三个主日三次在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面讲道。安息日都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晚上，所以一连三个的话大概是有三个星期。那除了这三个星期之外他有没有再待呢？这个圣经上没有讲，据我们的推测的话可能还待了一点点时间， 因为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人已经派人来看他，而且带了这个奉献给他，所以可见他可能待到一段时间呢，是能够有这一段的这个经历。那么他建立了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主要的信息也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他说我们所传给你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传讲的是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不像后来的雅典不认识的也去拜，而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要告诉他们，我们所传给你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关系后来非常的好，他甚至于到了雅典之后就差派了他的他的学生，他的所谓的曾儿子，他跟他的关系非常的深奥，那么就叫提摩太的回到帖撒罗尼迦去看他们。那么后来提摩太回到了雅典之后，那么跟保罗见面报告了帖撒罗尼迦那个教会里面的状况的时候，保罗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从保罗离开了雅典，可能在保罗在雅典也没有待很久，离开了雅典到了哥林多之后住了比较久，好像有一年半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就写了他最早的保罗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所以那边的 pattern 是一样的，就是说保罗到一个会堂去传讲福音，结果那边信的人不少，信的人有犹太人也有当地的人，所谓当地人大概都是希腊人。同样的，那么那些不相信的犹太人就来反对他们，就来搞乱天下。那么他们说是保罗搅乱天下。什么叫搅乱天下？我常常这样感慨，假如你我传福音的时候能够传到搅乱天下的话，我想我们会是有福的。那不像这个所谓的搅乱天下，这个搅乱天下是这犹太人这些反对保罗的人来搅乱天下的时候，他们是阻挡游行抗议斗争搞群众运动。我上次提过啊，基督徒不做这样的事，他们说基督是搞乱天下的，基督是说另外有个王，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制度，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王，如果有另外一个王的话那不得了，那罗马就会很有问题。事实上保罗事实上这个耶稣在回答比拉多的时候很清楚的说，我的国不在这世上，假如我的国在世上的话，我的民就要为我征战。所以耶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是一个在世上与人征战的君王。他搅乱天下的意思是让这些信的不正确的人知道正确的方向，让这些很固执的犹太人让他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个救主。接下来他们到了比利亚，比利亚这个地方今天可能存在啊，我查了半天呢，它现在的名字可能叫做 Veria。 那这一个画呢是在 Veria 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墙上的一个 mosaic， 就是用彩色的那个ceramic 拼出来的啊，叫什么瓷砖，对，瓷砖拼出来的这个画像。这个画像因为这个看不清楚啊，这个是保罗他在比利亚向他们证道，就是这个图片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这些人他说他比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好。我刚才说过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关系不错，而且帖撒罗尼迦的表现也很好，如果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就非常的清楚。但是这边他说这个比利亚的人更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他很清楚的这边说他们天天在这边查考圣经，要明白他所领受的这个道是还不是。你看到没有，保罗经过两个地方，一个叫帖撒罗尼迦，一个叫比利亚，这两个的地方都要清楚明白他信的是谁，对不对？跟这个雅典人后来所谓的我不知道我信了什么，于是我就随便叫一个卫士之神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希腊雅典。当然这个当时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 雅典的照片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没那个时候的照片，这是今天的雅典的一个从天上照下去的一个 area view 啊，就是很多很多的房子。这个是雅典的最有名的一个今天所谓的就是tourist attraction， 叫做 Acropolis， 等一下我再提到这个地方。雅典在当时是世界上相当相当大的城市，大概在主前400年的话，它就有30万人口，比耶路撒冷是大很多。所以对保罗来讲，他到了一个地方可以说是开了眼界啊，突然一下到了很大一个地方。他虽然开了眼界，可是他心是破碎的，因为他走到什么地方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这是对他的一个形容。好，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雅典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雅典是一个文化与教育的中心。今天全世界文化与教育的中心是哪里？听起来啊，是有点像，好像就是波士顿。我想是波士顿。你知道波士顿附近有多少个所谓的 university 跟 colleges？ 有多少个？好，那个多了一点啊，大概有50多所。有一次我们做游戏啊，在团契里做游戏，就是说你写那个波士顿有些什么什么学校，就在黑板上写，一个个猜，一个猜，猜到后来大家都猜不下去了，最后一个写上去了就会赢。你知道谁赢了吗？师母赢了，因为他是这边的中学老师，他最知道有些什么学校，因为他的学生要申请大学啊。好，是文化与教育的中心啊。那么它有很多有名的事儿，一个相当有名的事是什么？当时在主前差不多400多年的时候，有所谓的希腊历史上最有名的三大哲学家，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啊，有没有人没听过的？不敢举手。好，所谓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各有各的意思啊。今天不是讲他们的哲学，所以就不需要讲花太多的时间，我稍微提到一点点。这三个人呢，他的年代你可以看出来，对不起啊，如果你看得见的话，主前470年、437年、384年，这是他们三个人生的时候跟死的时候。那么他们三个人是师徒关系，真的是，这个是老师徒弟的徒弟。苏格拉底呢，他是可以说是可能是当时所谓哲学的一个创始者。他觉得哲学是叫做 a study of wisdom， 就是研究智慧的。OK， 那么他也说，希腊的，他说希腊的神，那当然他当时了解是希腊的神话。在主前差不多500多年的时候，希腊神话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希腊的神话所的神说的不一定对，这是他说的啊。他说什么才会对呢？对你感觉良好的才是对，这是他的说法。苏格拉底还讲了一句话，我今天早上从唐宗荣牧师那里学来的。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蛮有意思。那后来我就他用一个 contrast， 其实非常让我得到感受的，就是保罗也这样说过，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很大的不同啊。阿们。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呢，柏拉图所谓柏拉图式的恋爱是什么恋爱？是没有所谓肉体关系的恋爱，这是所谓柏拉图式恋爱。你如果今天读很多书的话，就知道他是这样讲。柏拉图是认为神所创造的世界是不美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不美好的物质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不美好。其实他忘了一件事，因为神若是创造这个物质的话，这物质必然美好。所以他那个创造论只是说神用物质创造了世界，好像物质已经存在了，所以他所想象的那个神绝对不是我们所了解的神。 最后一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本身是一个医生，所以他是比较懂一点所谓的生命科学的，所以他的感觉是科学挂帅，这是他的一种说法，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一样讲的，科学挂帅，枪杆子出政权，那是后来毛泽东讲的，前面的是科学挂帅，这个亚里士多德也有这样子的看法，因为他觉得科学，因为他是学医生的，可以解释许多物理的世界的事情，但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心灵世界，所以这三个都是所谓的哲学家。那么只有哲学可以解释心灵世界，同意不同意？我不同意啊。那么他也是所谓最早的逻辑学的创始者，所以所谓今天的逻辑理论啊，我想我们学理工的是最喜欢谈到的，就是一个事情 A 等于 B，B 等于 C， 所以 A 等于 C。那么这当 A 大于 B，B 大于 C 就 A 大于 C， 这种是一种逻辑的推论。你写电脑程式最重要的，你要符合逻辑，不然写出来就都不对啊。学数学的更是这样。好，那么接下来我想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这个科学家叫亚基米德 （Archimedes）。Archimedes 是在他们三个人之后的，他的年代是大致是这样子，所以在主前287年。亚基米德一个家喻户晓的发现是什么 ？Eureka！ 我发现了，就叫我发现了。你们知不知道？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只有牧师知道，还有人知道。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只是不好意思举手。什么叫 Eureka？ 就是我发现了。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在洗澡的时候。他坐在水里面，那个澡盆的水满出来了，他就突然想起了他一个所面对的一个难题的答案。这个难题就是说，一个奇奇怪怪形状的东西要怎么量它的体积。他发现他人坐下去，他什么样子，胖还是瘦我也不知道，他坐下去之后就那么多水出来，所以你放下去的那个东西不管它体积是什么，有相同体积量的水会满出来，所以这就后来变成所谓的亚基米德的 principle。 亚基米德 principle 就是说，你所排除的排水量的重量相当于你这个船的重量。这个是主前200多年就有人发现，很了不起啊，很不错啊。所以 Eureka 他发现了，从澡盆里跳出来光秃秃的就跑到路上去了。所以牧师上次提到马可的第一个例，在圣经里面的裸奔，这个是在他以前，但不是圣经上的，就是。好，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曾经提到两派的哲学家，一个叫做以波古罗啊，刚才我们有读到他们，对不对？抱歉，当时我把它好像没有连在里头。那么当时有两个哲学派，当时。保罗就到了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的地方，叫做亚略巴谷，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亚略巴谷那个时候有两派希腊当时的哲学家在那边聚会，那这个聚会的一个叫做以比古罗，一个叫做斯多亚，一个是无神论者，一个是相信有神但是要跟神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所相信的真神一定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神，如果你相信的真神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神的话，你一定要与他能够有关系啊。好，我想我就不多讲这两个人，其实这两个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以比古罗是追求快乐，肉体的快乐，心灵的快乐，斯多亚是你看这个完全自知，享受不好，痛苦不坏，理智挂帅，自我满足，唱起来好像还有点押韵的。那么这个特别提一下，这个 Stoic 今天是有存在的。所谓的今天有一些人啊，有些人他的个性是属于非常的与人没有关系的，就是不愿意没有感情的，不没有那个没有 emotion 的那种人呢、啊，叫做 Stoic。对，所以这个 Stoic 并不是当时一个哲学而已，而后来是能够代表某些人的个性。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里面一定有心理医生。 同样的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也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地方。这是希腊今天最有名的一个古迹，叫做 Acropolis。 Acropolis 是什么？是一个古时候希腊人的一个驻兵一个驻军的地方，大概是第四个世纪所建的，里面有许多的偶像在里头，许多他们所拜的。除了这个之外，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也叫做另外一个时代，他们叫做 Pantheon。 Pantheon 其实是一些女的那个 maid 所住的地方，但是后来变成一些女神啊。这个希腊一个女神叫做 Athena， MIT 的学生就知道 Athena 是什么，是 MIT 的那个 network 叫 Athena。 其实用的是，因为这是 Athena 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所谓有智慧的一个武神。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保罗在这个地方叫做亚略巴谷，那么他在那边证道，就讲到今天我们证道的这个信息的主题。他在这个证道的地方叫 Mars Hill， 这个是在 Acropolis 的旁边。你在 Acropolis 上面可以看下去，看得见这一块大石头，那房子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块这个上面有一块铜板，铜板上所雕刻的就是当年保罗证道的希腊文的全文。好，那么 Raphael 就画了一个保罗证道的一个图片。那么这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一个洞的门口挂了一个这个牌子，就是保罗讲到的那个全文。保罗在那边的证道，他的中心主题是什么？我想你们已经都可以猜得到。保罗因为在会堂上，在 marketplace， 在那个市集上面，那个叫做 Agona， Agona 你可以今天找得到这个地方，因为被重建了，现在相当的漂亮，是所谓的 marketplace。 他遇到的人都，他就跟他们辩论，告诉他们有一位真神。于是这些人听多了，就把他带到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学术派的人在那边讨论的地方，就叫做亚略巴谷，叫做 A Council of Areopagus。 到那边去，他说你也说来跟我们听听，因为当时希腊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每天只是听听说说，这也是圣经里面的话，很有意思啊。那么保罗就很警觉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在那边跟大家说你知道吗，这个真神啊，这个神啊，是你可以认识的，所以你所谓的卫士之神啊，你必须要知道，他不是一个卫士之神，一个真正的真神是可以认识的。所以他也很开场，这个他的开场白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礼貌的说，我看呢，众位雅典人，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你知道，如果他说雅典人呢，你们凡事都很敬畏上帝，那是一回事，你们都很敬畏鬼神，就是两回事。就是说你们所敬畏的大概都不对啊。那么我看见你们写的一个牌子叫做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所以他告诉他们的时候有四点信息。第一个，他说创造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是创造的神。等一下我要考试啊。这个神是创造的神，第一个。第二个，他是赐予的神，他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他上帝可以创造任何东西，若是跟我没有关系的话也就没有关系，但是他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所以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他不但是这样，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而且统管宇宙万物，宇宙万物都在他的管束之下，所以一个是统管万有的神。最后，他虽然是这样一个高高的神，是一个有权柄的神，是一个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他更是一个拯救的神。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人虽然堕落，人虽然败坏，人虽然将来上帝会来审判世界， 但是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个拯救。这是保罗那天的证道的四个主题，所以你可以现在记一下：一个创造的神，一个赐予的神，一个统管的神，一个拯救的神。我们慢慢的来解释。创造宇宙的神，这边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创造的上帝，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这样的观念在世界的宗教上可能就只有犹太教跟基督教有这样的观念，甚至于穆罕默德他有没有把这个观念扭曲了，这个我都不敢说。虽然这三个宗教是源出于一流，都是出于巴勒斯坦，都是跟这个亚伯拉罕有关系。跟你讲一个故事，这个在耶路撒冷的以前圣殿的那个地位置，今天修了一个穆斯林的一个不叫庙，叫什么？穆斯林的清真寺，一个寺，对，清真寺。那个地方呢，基督徒跟犹太教徒认为那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如果你对旧约的故事熟悉的话，你就知道我讲什么。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一个圣地。你知道穆斯林怎么说呢？他说同样这个地方是犹太人写错了，是旧约圣经写错了，是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的地方。看到没有？那么这几个信仰都相信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位创造的真神。所以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大的独一性，第一是创造宇宙的真神，就只有一个；第二，有一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当然他所 讲的是那 Acropolis， 他是直到你们在这边建了那么大一个殿，放在那个山上，里面都是偶像，你们是觉得偶像就住在那里头，他们的相信是这些偶像要住在那里头。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当时犹太人要建圣殿呢？我们有知道犹太人在这个大卫的儿子大卫所罗门啊，你知道这叫 senior moment， 你知道吗？这个所罗门建了那个殿，大卫要建殿，那个上帝跟他说：“你征战太多，你可以预备材料，让你的儿子所罗门建这个殿。”那所罗门就建了这个殿。那你说啊，那这个犹太人也好，基督教也好，他们不是也建殿吗？对不对？这当中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在大卫的祷告也好，所罗门的祷告也好，都非常清楚的说：“主啊，上帝啊，天地都是你的。”整个天地都不够你所住，你怎么会住在这里呢？那只是给我们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到这来安静的来向你祷告。所以后来先知书里面说，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那耶稣在的时候，他就曾经在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面前论道的时候，他就说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哦，你，他是因为他知道耶稣犹太人，他你们是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在山上敬拜，是那个基利新山啊，在山上，在事件的后面，在山上敬拜。那耶稣说，我们敬拜不在山上，也不在殿里，而是用什么？心灵和诚实。你相信这张照片代表的是一个教堂吗？真的是个教堂。还有人在里面敬拜，还有人在里面讲道，讲道的是我女儿，还有儿童诗班。我看我们能不能够让这个儿童诗班唱我所录的音唱给我们听听看，可不可以麻烦这个一件有声音 没有声音就算了。他们唱的歌词是什么？如果有声音，你大概也听不出来，因为是，好，那就这样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谢谢。他唱的歌词是什么？那有当时有人翻译的，我是从翻译的口中听到的。这世上 the world is full of griefs， 世上充满了苦难。But only you find peace in Jesus， 只有在耶稣里得到平安。你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场合，在我们的关系上发现了什么冲突，心里很不乐意，很难过啊，我说祷告上帝，祷告耶稣，在你里面有平安，这个还容易哦。你如果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知道他们的环境的话，我告诉你，他们的日子真的是苦的，真的是你我难以想象的。好，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回到 PowerPoint。 好，那么他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他不住人手所做的殿，他也不用人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反是他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创造世界成为美好，叫人住在其中，叫我们住在其中。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每一次啊，一共六天，每一天完了，他都说，神就说，看这他的创造，看这其中是美好的，神创造的世界他看为是美好的。他不只是如此，他将世上的一些实用的东西可以让当时他所创造的最初的亚当跟夏娃能够去享用，所有的菜蔬，所有的果子他可以任情的吃。不但是如此，你知道当时的老虎狮子是不会咬人的，你有没有想过，当时的老虎跟狮子是不会咬人的，是跟人和平相处的。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亚当为每一个野兽取了名字，他不怕他们来吃他的。所以到后来挪亚方舟之后，人可以吃肉，野兽也可以吃肉，所以狮子开始咬人。你们没有人笑，我告诉你，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真的。好，他体恤人的事，他将生命气息献给个人，他创造世界成为美好，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美善的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来的，这是他创造的美好。但他也不用人手来扶持，因为他一无所缺。今天为什么上帝要你我去传福音？这是我们的恩典。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他做了什么，不是说要我们去服侍他他才高兴。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为他的门徒洗脚，做这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服侍别人。神要我们与他同工。圣经里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当上帝明明可以，我常常说那个 magic wand， 怎么一举，或者是手指头一捏，这个事情就可以成就。他没有这样去做，他没有这样去做的意思的原因，不是说他做不到，而是他愿意你跟我成为他的同工。所以他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将最好的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同工。他不是需要我们去服侍，好像他缺少什么，而是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同工。所以第二点是赐生命气息的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对了。第三点，他是统管万有的主。他的统管万有在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第一，他统管我们，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OK， 你如果有一天到晚就在想说，我怎么样能够逃脱神的控制，或者是说我能够不服他的管辖的话，我请你就熄了这个念头。这个只有败坏的天使这样去想。你我做人的，我们离开了上帝， 但是上帝给了我们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今天早上这个唐崇文牧师也特别提到，上帝是来救人，把人从罪中救出来，但是上帝并没有要救那个什么败坏的天使，记不记得？上帝没有救败坏的天使，上帝只救人。那上帝就算准了人的年限，所以你我不知道我们的年限是哪里，是有多少。我不晓得我能够活多久，但是我知道上帝知道，有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留在这世上服侍他，我就能够多服侍他，我就多服侍他一天。这个是何等的宝贵！你想到你留在这个世界上活一天，多活一天，是多一天来侍奉上帝，来服侍他，来为他的国度来做事，不是他缺乏任何，或者说你不服侍他，他就少了一点，没有这样，而是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同工，而且他也设定了国家所住的疆界，所住的疆界是指国家，所以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上帝在什么时候要什么国家亡，那国家就亡；要什么国家兴，就有国家兴。但以理说，但以理曾经在第四章里面说，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事。当尼布撒尼迦王做了那个梦，他做了梦之后呢，他就要他的术士来解梦。术士说：“你讲给我听，我就解给你听。”尼布撒尼迦王说：“我忘了。”你忘了呢，我怎么解呢？我忘了，你也要解。如果你解不出来，就砍头，很麻烦了。结果幸好有个但以理，他会解。但以理解了，告诉他怎么回事，那么他这个梦就是，曾经是讲到是尼布撒尼迦会从王位上失去他的王位，后来再回去。所以尼布撒尼迦王就说到，他凭什么？他都凭着自己的旨意能够行事，无人能够难阻他。或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不是我们能够有能力问的。同样的，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去想。我们尤其是中国人，就心中非常的打抱不平：为什么没选中国人，要选以色列人？我告诉你，被选呢、还不方便的。被选了之后，什么都不能搞错。错了之后啊，就可能会受咒诅啊。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当你顺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会有福气给你；当你不顺从他的时候，上帝不得不惩罚你，不得不惩罚你。所以，虽然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悖逆神，以色列南北国分了之后，绝大部分的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上帝让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王、被亚述国灭，南国以色列被巴比伦国灭。那么但以理书特别就这样讲说，主将当犹大王约亚金在位第三年，尼布撒尼迦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而且攻破了城，将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挪去，挪到巴比伦的时候，但以理用了一句话说：主上帝让他们，主将这些交给他们。所以人的年限、国的年限都操纵在上帝的手里，他是统管万有的上帝。虽然他是统管万有，但是保罗这边特别说到，他是寻找就可以寻见的。你若诚心的寻找，他离我们不远。中国人有句话说：举头三尺有什么？生命，若是你愿意，你可以找到。而且创造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个叫做 "For Him we live, move, and being"。这是一个其实圣经里没有这样说。那个是一个希腊的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做 Epimenides， 他所说的话。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这句话，也有他的重用意，就是说我虽然到你这里不久，我还蛮懂你们的民情跟你们的文化。他会是我们的上帝，可以在乎我们的生活、动作跟存留。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希腊的神话里面的神啊，是跟人有相同的脾气的。常常在一个没有 受到神的启示的这样一个人类或者国家，他们所了解的上帝是他们心中所想象出来的。所以上帝里面有父亲母亲，有些七七八八败坏的事情，有生小孩子，小孩子有些 很多调皮捣蛋 不听父母话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跟什么，都跟在地上的人一样。所以他是凭想象出来的。所以这样的神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说当你去求他的时候啊，他不见得会理你。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这一位上帝是在乎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存留的，不但在乎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存留，甚至于在乎我们的拯救。所以有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神是我们的父亲，这个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观念啊。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由于亚当的犯罪，我们失去了与神亲密的关系，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恢复了与他的关系。所以我们凡是接待他信他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子，他就赐我们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这一个我们是他生的这一句话，是当时希腊的一个诗人叫做 Aratas 他所写的。其实他这句话的本身有很多的问题，因为这句话的本身他并不是说我们是这个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生的，他这句话的诗的来处是讲到我们是 Zeus 就是神中之神所生的。 okay， 这当中所以保罗用这些话来教他，来教这些人，也告诉他们说你们所拜的这些所谓的神都是偶像，所以既然我们都是他所造的，我们就不拜他所受造之物所做出来的这些东西。最后是拯救的神，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那个时候神有慈爱，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英文叫做 overlooked such ignorance， 但是如今呢要吩咐个人都要悔改。为什么？保罗他的 mission 是什么？保罗他的 mission 是去布道，是去传扬耶稣基督。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传扬那救恩的耶稣，传扬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的时候。这就是保罗这个地方的信息，如今他吩咐个人要悔改，吩咐你们这些人要悔改信耶稣，因为时候到了，神要将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世界。虽然神将来要审判世界，但是神已经设下了拯救，叫他从死里复活，做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这一段圣经里面讲过的，他说叫他死里复活，因为当时保罗在罗马里面所传讲的是死里复活的耶稣，所以这些希腊的哲学家就来找保罗的时候就说，哎，听说你在讲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什么死人会复活的事情啊，你可以别来讲给我们听。所以保罗告诉他说他的死里复活是做万人，给万人做凭据，凭据是将来上帝要审判，但是你们信他的你们就可以得救。最后为什么我把他称作荣耀的上帝，为什么我说拯救的结果是一个荣耀的上帝，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拯救是由于他死在十字架上，由于他是一个上帝，他是上帝本身，只有一个上帝，他是上帝，他是上帝本身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将荣耀归给他。所以上帝的拯救是一个荣耀的拯救，上帝的拯救是关乎我们能够不受审判的拯救，上帝的拯救也是让基督耶稣得到荣耀的拯救。所以 我想最后我们当跟大家复习一下，我刚刚提说保罗的信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有四个信息。第一个是什么？创造的主，创造的上帝。既然是创造的上帝，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罗马书里面保罗曾经说，我们一切都是本于他，从他而来的。第二是供应的上帝，他并没有留我们不远，离开我们不管，他供应我们一切的气息。因为是供应的主，所以我们倚靠他，有没有？这也是保罗说的啊。保罗说以本于他，倚靠他。第三个是什么？归于他。所以他是统管的，他管我们，他把一切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连线，我们甚至于全世界的政治，通通都是归于上帝的手中，所以叫做归于他。最后他供给我们，他给我们带给我们一个拯救，让我们能够免去上帝审判的愤怒。因为这样的荣耀，这样的拯救，让我们能够归荣耀于他。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特别的说到，虽然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时候他已经离他受殉道的时候不远，他说为这个缘故我受了许多的苦难，为他的信仰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不以这福音为耻，因为我所相信的，所深知的，所相信的是谁？是我所深知的，也知道他能保守我一直到那天那个日子。所以我们用这个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来成为我们今天的回应。我们唱两节，
不知何以上周回，待我如此深厚，不堪如我一梦前朝，主恩何等奇妙。愿我深知所信你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够感受，我如此所交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
第二节，
不知何以人心得救，恩门向我敞开，不知为何以心主化，平安遍满心怀，为我深知所信你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一切所交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
天父，我们相信你的救恩，不只是如此，我们深知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恩待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看不见那一双为我们祷告抚摸我们的手，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在我们的身旁。从你的信息，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体会到你亲自的抚摸和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今天这样的教导，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走那数下来剩下来的天路。让他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张长老的证道，接下来我们要介绍。